各位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一节的智慧人生节目。在直播间除了何子乐之外，还为您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您好。
子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惜福如金这个话题哈，那么有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我们除了聊关于这个福寿之外，还预告了在这一期节目会教大家怎样积累财富。那财富其实呢往往很多朋友都很需要啊，很多朋友可能去庙里面烧香拜佛的时候都祈求自己能发一笔财，但是我们现在不难发现，在一些新闻当中就会看到有不少的不法商人在通过很多的不法途径去谋取暴利，或者是一些不法收入，这个似乎真的非常不正当。
对的，因为真正的这个福报呢，是要从这个布施中来，要去广结善缘，去做善事，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报。那么这个财富的积累呢，不能建立在我害人人啊，人人害我这个基础上。啊，现在呢，在中国呢，最流行的说法，我不知道泽乐你没听说过？
怎么说？
他们说养鸡的呢不吃鸡蛋，
哦，
养猪的呢不吃这个猪肉，啊，全国人民都吃皮鞋。
哦，我知道了，就说那个胶囊，那个铬胶囊。
对对，所以这个事都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呢，啊，这个人呢追求这个富有，啊，那么人心呢就变得这个啊，这个贪心越来越大，那么以这个损人利己啊作为这个方式来积累这个财富。实际上呢，这种这个积累财富的方法呢，既损人也不利己，连自己呢生产的这个产品都不敢吃了。
那其实怎样才是正确的积累财富的方法呢？
其实呢，这个福气呢是贪不来的，也是别人拿不走的啊。所以我们不是有句话说，该是你的啊，都是你的啊，不能强求啊。用这个贪心是守不住自己的财富的，因为这种行为呢，都不是在培福，而是在互相消损的这个福报。在这个佛教里面哈 佛经里面早就有对这个怎么样修福啊都有讲过，就是佛教啊对这个珍惜哈，或者长久保有这个财富的这个方法啊，有过很多的这个啊经典里面好多记载，就是为人大富啊，要从这个布施中来。就是我们一个人呢，要从一个富贵的人啊，不是贪来的，也不是抢来的，都是要从这个啊广修布施里面得来的。这就是说啊，越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福气呢越大。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布施功德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有福气的人，一定是你以前帮助过人家，修了福，那么现在就有福气。所以你看，像我们周围的人，有的人你看他才华并不怎么样，但是他有钱，然后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他想要做什么，人家跟他准备的好好的，这个就是比如像有一种千金小姐他们呢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他生下来就在富有的家庭，然后想要什么就得什么，他就是他有这个福气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福气？这是一个果，一个现象，那么都是以前的广行布施，从布施功德里面得到的，
又或者是他父母那一辈
对了
积累下来的，
对对，就是都托福，托福嘛，可能托父母的福我得到这个福报。
但是如果他自己这一辈子他自己只是不断的去索取，又没有再去布施，又没有再去种这个善缘的话，那之后他可能就会得到一定的果报了。
对啊，就是如果不懂得这个修福、惜福、培福，那么从一个富人就会变成一个穷人。所以为什么好多富贵的人呢，他就会希望说能够多做一点善事。那修未来的福。因为我们刚才不讲过吗？你不每个人的福报一生都有定数的。你如果说你100万，你一下子取出来你就没有了。那么你就取550万，那么你还有另外50万。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福气，不要乱用这个福气。在用福气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要积累这个福气。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做善事，要广结善缘，要回馈社会，那么他这个福报呢就会越来越大。
哪怕大家 目前像我一样也是没什么钱的话，其实也要做，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慢慢积累。
对，所以像每个人呢，就是啊，不一定就是要拿钱去布施，因为佛教里面说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是指物质方面去帮助人家，法施呢就是哎，像子乐你啊，有好多生活经验，好多专业经验，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他们得到利益的话呢，那么你也得到福报了啊。所以呢，这个布施不仅仅是财施，还有法施，还有无畏施啊。就是人家当人家啊遇到这个啊危险的时候呢，你挺身而出去帮助人家，这个也是可以啊积累福报的。
嗯
啊，所以这个福报呢，你这个你修的这个布施的功德越大，那么你这个福报呢？啊，就会越丰盛，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对对对对，是啊，啊，所以呢，佛教里面呢，只要你啊去修，那么就有这个收成，啊，所以呢，你如果说能够布施无形当中的话呢，就戒除你这个贪心，
嗯，
你贪心不重，那么这个福气呢就越来越大，
嗯，
所以呢，布施就是结缘呢。
这个布施其实不一定说我要捐钱或者怎样。有时候一种帮助一种关心也是布施。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布施呢这个含义很广啊，就总来讲就是所谓布施广结善缘，
嗯，
我们不要跟人家这个结这个怨缘，啊，不要到哪里去跟人家吵架打架，去跟人家啊就是好像计较，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损福，
嗯，
所以呢我们到哪里去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这个啊慈悲心宽广的心来接纳不同的人，然后呢，要懂得站在别人角度来想啊。当一个人啊，他不听话啊，他不规矩，他做坏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站在他角度，哎，他为什么会做这件坏事情？为什么会做错了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与众不同？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来分析，来感受，
嗯，
他的行为，
你的意味思维。
对，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有一种爱心来关心他。如果你只用一个正常人或者是用你各种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事物的话呢，那么就有这个偏见，
嗯，
那永远呢你就不明白对方的这个思想行为，
嗯，
所以人叫 自己自彼、啊，百战百胜，
嗯
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有慈悲心，有宽广的心，有智慧，就是要替别人想，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
嗯，
来判解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
嗯，那看大师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一些指点迷津的事情，那我忽然间就发现，哎，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很琐碎的事情，那是不是这些生活的一些小事也会影响到福气的增减呢？
对啊，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像有时候呢，虽然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会让你去折服，嗯，不要像你有时候呢，你啊讲一句话啊，可能会伤害到人家，你不知道，
嗯，
这个也是对你也不好，
嗯，
所以我们佛教叫口吐良花，
嗯
啊，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要谨慎，
嗯，
最近我遇到我一个朋友一个小孩，
嗯，
这个小孩呢很聪明，但是有点叛逆，
嗯，
然后呢他有时候呢他讲的一套做的另外一套，
嗯，
然后最近呢我就跟他谈心，
嗯
啊，因为以前在美国大学有读过这个心理学嘛，
嗯，
我就从一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角度来跟他谈啊，我说你为什么会撒谎，
嗯，
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
嗯
啊，比如像你告诉他哦，今天晚上你4点钟一定要回来，他可能今天晚上整个晚上不回来，
嗯
啊，那么父母或朋友说他的话呢，他就有点叛逆，他就有生气，
嗯，
后来我发现到哦，因为他这个人呢，他到了加拿大异国他乡这边，
嗯，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心里很空虚，
嗯，
然后又寄住在别人的家里面，没有一种安全感，
嗯，
没有家的感觉，
嗯，
所以呢他就要去寻找一生啊，就是寄托啊，
嗯，
希望去打发时间，
嗯
啊，他不想那种就是被人家管还有那种空虚的感觉，
嗯
啊，所以呢慢慢的你了解他这个小孩的心情以后，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小孩他本来不想这样做，但是因为他心理的障碍，
嗯，
造成了这样做，嗯，那么你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呢，就从这个小孩心里下手，怎么样让这个小孩子安心，
嗯，
有安全感，特别是小孩子有时候到 到加拿大这边来哈、啊，这个英文又跟不上啊，读书读不好，那么他就敢对自己的这种自信就会降低了，
对
啊，就不知道我未来是会是怎么样子，对未来没有信心，就会有自暴自弃啊。所以像这样有问题的小孩，应该要有爱心，有这个慈悲心来关怀他们。这就是往往我们大人呢，有时候呢，因为跟小孩啊这种有代沟，没办法沟通，所以呢，父母只站在一个，就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成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换一个角度去替小孩子想，去感受他的这种感觉，那么永远就没办法沟通，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有时候往后啊物极必反，会弄得小孩子呢，他待不住了。就离家出走了，
是，
然后会后果不堪设想。
的确也不难发现，在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我们发现有很多华人都是可能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移民过来的，他们在原居地可能生活也不错，工作也不错，但为什么要过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可能有更好的教育啊，更好的成长的环境啊，所以他们来了这边，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好的一个生活待遇收入，但是他们也就咬咬牙继续熬下去，但是往往小朋友他未必能一下子理解这一点。
对，所以呢，我们学修学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学佛法来讲呢，就是要修学福报呢，不仅仅是对大人，只要有爱心对小孩，也是一种修福。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说你明白这个小孩，你能够啊帮助他们，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希望，啊，将来呢？他成大器了，啊，那么你要一种也是一种，也是也得到一种福报
哦
呀。所以呢，这个缘结的越多呢，越能增加我们的这个福报，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帮助人家，我爱护他们，那么他们也会爱护我，也会来帮助我。所以佛教里面叫自利，你现在自利利他，自救救他，那么是一种互动的。就是你帮助人家，那么其实就帮助自己。你现在呢，你对他好，那么他就对你好，所以这是良性的互动。如果呢，像有一种社会上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啊，他老是想办法去害人家，他害人家的，到最后呢就害自己。
这样。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比较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对，
但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一些生活当中小细节，例如丢一些东西啊，又或者是你之前曾经提到过的，哎，我去酒店我就把这个灯全亮了，然后水就打开，然后这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好像是与人无害，其实最终还是有害的。
对对对，是。所以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呢，有一种小事情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福气的这个增减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个例子，很简单的，就是啊，乱丢垃圾呢，就是一种啊损福的一种行为。
连丢垃圾都是。
对对对，要没有功德心嘛。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应该要自立啊，就是我们不要给社会，不要给家庭，不要给其他人啊带来麻烦。我们尽量能够助力自立。如果是你乱丢这个垃圾的话呢，那么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以前呢，这个大家呢，也许呢对这个乱丢垃圾的这个危害呢，还没有一个形象直观的印象。但是呢，自从去年的三月份呢，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就是日本发生了海啸之后啊，那么这个人们对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大垃圾袋啊，就开始重视起来了。
对，因为这个海水把那个海啸很多的建筑啊、生活垃圾啊，所有东西全都卷到海里面了。
对啊，所以这个海啸以后呢，又有多少呢？有480万吨的残骸卷入到太平洋进去啊。其中呢，至少呢有150万吨的这个较轻的这个残骸被这个洋流带走了。那么开始长达7000公里的横跨太平洋之旅，绘制了一个太平洋的垃圾之岛。原来早在1997年，这个海洋学家有一个叫查理斯·摩尔，已经呢在距离这个夏威夷1000多公里这个北太平洋就发现了一个由分解的这个塑胶碎片形成的这个垃圾袋。那么估计其面积呢，相当于美国的德州。那样大。 对，大家知道德州就是美国州，美国的其中一个州。
嗯。
那么这个被称为这个世界第七大陆的这个海洋垃圾堆啊，总量超过了350万吨呢。
哇，3吨已经不得了，还是350万。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目，面积呢是与日俱增啊，这么非常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垃圾堆，有人呢甚至呢估计呢其面积已经占到这个太平洋总面积的13%。
那很厉害。
对呀，所以在这个大垃圾岛上呢，堆积着所有你熟悉的物品，比如像牙刷啊、像这个灯泡啊、鞋子啊、保特瓶等等呢，在这个阳光跟风吹海浪的作用之下，很多的这个塑胶垃圾呢，这个老化分解为这个小块，那么有的呢，只有这个可能跟米粒那么大小，那么海洋里面生物呢，就会这个误当为这个食
食
物
物，
吃进去了。那么不仅如此呢，这时候这个垃圾还污染着海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因为海洋的生物，例如鱼，它吃的那些，那我们又捕鱼去吃，它等于
对，
我们又把那些垃圾吃进去了。
就是啊，身上鱼所吃的这种污，这个这染污的这个物体以后啊，最终还会怎么样？就是我吃海鲜的人啊，吃进去了，到最后什么中毒？所以现在大家是明白了吗？为什么吃海鲜会中毒？就是海鲜吃海洋里面的垃圾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进到里面，结果你吃进去了就中毒了，带来的严重的生态与环保的问题啊。所以难怪这个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在这个海洋垃圾旁呢，举着一个牌子，写的这样是他是怎么写的？他说：“Is this yours？
这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吗？这说明了不管在哪里啊。”每个人都要注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啊，因为不管是超市带回来的这个塑胶袋啦，还是你不轻易的只将就是随便丢这个塑胶瓶啊，最终呢都有可能呢消染的，就是有时候就会到最后呢就会流到大海里面去了。那么许多海洋生物呢因误食这些垃圾而死亡。所以呢，日常的处理这个垃圾的正确与否呢，是呢，和我们这个福气的增减呢，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福气的增长也是跟我们的寿命也是息息相关
的。对对，所以呢，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垃圾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懂得去处理这个垃圾呢，你就会折服。这个折服，一个是有形象的，一个是无形象的。有形象就看得到的，就是你看很明显的因果关系，这种垃圾。这种化学品在海洋里面被这个鱼啊，被这吃了以后呢，这个我们人吃这个海鲜，那么就当下就中毒了，死了。这个是有形象的一个折服，
对
啊，折寿。
一
个无形象的话呢，就是福报问题，就是你这样呢，你没有功德心啊，你这个垃圾乱丢，那么带来好多灾难，那么你这个就会。减少你的福气。
我在多伦多生活就发现多伦多这边的人还做得不错，这个环保意识比较强。但是随着你看塑料袋，我们现在不是在超市里面有免费提供的吗？在像 Markham 啊、Richmond Hill 啊，但有部分的超市呢就要给钱。那慢慢就养成了一些习惯，我看见有不少的一些朋友。哪怕那家超市他的塑料袋是不用钱的，他也会自己拿个塑料袋，拿个购物袋去，又或者是用那个超级市场提供的那个纸箱啊、纸盒啊去装你自己购买的东西，这样也是一个环保的举措。
对啊，这个就是一种觉悟就是我们人越来越有智慧了，懂得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一种小事里面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功德心？这个人住在这个地球上有没有这个责任心？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分享，在我们节目这两期都谈到的惜福如金，那怎样正确去积累财富的方法。同时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要带给大家，就是在7月1号即将举行的万佛舍利宝塔寺开光11周年庆。那这个是一年一度的，每年在7月1日就会举行了。
对的，这个活动呢，都非常殊胜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包括当地的市长都会来参加。 那么今年他也答应说啊会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会占山金色这样一个万福舍利宝塔是在大瀑布这边的话呢，对于我们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
嗯，
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还带来这个旅游事业呢起到积极的作用，
嗯，
所以呢无论是我们佛教徒或者什么华人或者是当地的这个市民政府呢啊都非常的重要，都非常的重视。
嗯，那这个万佛舍利宝塔寺呢是位于4303号 Viver Road Niagara Falls， 就是在大瀑布那边。
对的啊，那么在因为呢这个啊从这个多伦多到那边去呢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嗯，
所以呢如果说凡是要去的话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自己呢开车到那边去，
嗯，
另外呢就是可以到湛山金色香油台去报名，
嗯，
我们湛山金色有准备这个豪华巴士，
嗯，
啊那么费用的是25块，
嗯，
那么包这个交通
车费，
还有包那个，
嗯，
这个中午的午斋。
嗯，那这个报名电话呢是905-886-1522 905-886-1522 转234香油台就可以报名了。当天其实有些什么活动在里面，因为是全天的。
对啊，因为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周年庆，也是一个祈福法会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0点半这个活动就开始了，
嗯，
那么开始呢就唱国歌啊，还有佛教的三宝歌啊，然后呢我们就会送这个心经啊，扶墙大供啊，大家上香啊，来一起祈福啊，
嗯，
希望说啊祈祷这个国泰民安啊，
嗯，
那么大家这个身体健康，
嗯，
阖家平安，特别是有病的人呢通过这个这个祈福法会啊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病苦，
嗯
啊，然后呢下午1点到2点钟呢我们有一个瞻礼释迦牟尼佛舍利的一个洒净仪式，
嗯，我们也会把这个舍利子请出来，
啊，对，因为这个顾名思义这个万福舍利宝塔是吃了这个里面共有万尊佛之外呢还有这个佛的这个舍利，那么佛的舍利呢每一年我们请出来让大家瞻仰啊礼拜，还有呢我们现场的法师啊会洒净供信众加持，
嗯
啊，所以呢1点到2点，然后呢在这个2点到3点呢我们会从这个大瀑布万佛舍利宝塔寺呢开车到 Hamilton 的法海禅院去参拜500罗汉像，
嗯，
还有4面观音，
嗯
啊，那么在那边参加这个简单的这个法会完了以后呢，那么大概呢5点半就可以回到湛山金色这边来。
嗯，就是早上8点钟准时开车，大概下午的5点半左右呢就会返回我们多伦多湛山金色。
对对对。
那这样的一日的旅程丰富而且也有意义，那么大家可以报名参与905-886-1522转234香油台。如果您是想自己开车前往的话，可以记住这个地址4303号 Viver Road 在 Niagara Falls。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感谢来自湛山金色的住持达义法师，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